好，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到了六度相射的最后一度的最后一射。我们从谈波罗蜜射于五度，一直到住般若射其他的五度，已经讲完了前面所射的谈、戒、忍、静，现在最后要谈到。是怎么样让禅波罗蜜也一起圆满？那么，其实住般若来成就禅波罗蜜圆满，其实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条路啊。那么，这条路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呢？其实就是说，你以般若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刚刚一直跟各位讲过这几个礼拜以来的十四空，对不对？十四空其实就是我们八正道里面的正见跟正思维。然后呢，要修定啊，就一定要有戒律仪啊，就是你的戒律仪。戒律仪要清净呢，你就要有根律仪。你的六根触对六尘，就要有一个就要有一个好的习惯啊。我们不要讲太严肃，就要讲个好的习惯。我们刚刚不是讲要安住身心吗？你每天早上几点起床？晚上几点睡觉？中间该有什么时间该去上班？该要去自己打理生活？该去买菜？该去做家事？该去做什么样子的运动？排课表，排的课表。其实我真的很佩服我们一楼那个管理员北北。我说，昨天寒流来，你还去剪个那么短的头发。他说：“对我没有差，你有看我剪的短的头发之后，我要去戴帽子吗？没有啊。”我说：“你是老培美贵轰，还是你练什么铁头功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他就是每天定时定量，他有运动哦，他在家里自己运动，他住在我们后面那个泰顺街那里。我早上来打太极拳的时候啊，7点钟刚从那边骑过去，他就从他家里泰顺街的那个。”公寓出来，我没有看到他，他主动大声的跟我 “How are you？” 你好，讲了3种语言，日文、中文、英文，只差没有德文。他大概认为我德文听不懂，就这样啊。然后杵了一个雨伞当拐杖用，因为他膝盖是有点退化了。就这样啊，90几岁的老人家，每天这样子作息规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对于饮食质量。觉悟于前，正知而著，绝不打昏沉。你有没有看到他有的时候表现很无聊，可是绝对不打瞌睡，绝对不打瞌睡。我经常下来检查他有没有打瞌睡，真的不打瞌睡的。那种一个人能够活到那么大年纪哦，身心俱疲保持那样子的，真的那种他那种从小被德国保姆他也去日本这个工作过，整个那个这2种习惯都是非常纪律的。高度纪律的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养成身心纪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你要修学佛法，首先真的要检查，然后改变生活作息纪律，不建立一个好的习惯。你要佛法多少什么玄妙的什么知识啊，所谓的正见都建立不起来。建立你的正见完全都是心外之法，完全都是心外之法。昨天我们下午啊，这个一起研讨，《华严经》。我们有一位师姐刚打了2个7啊，应该是2个禅时了，来两个715天。然后呢，是马哈喜的那个内观禅呢、啊。回来他就开话，就是一开就花了1个小时讲他的心得。一样啊，所有在大乘钻太久的人。一到了内观禅去，有了禅修的体验，立刻就非常竖大拇指称叹。我们也就不说话，就让他说。的确啦，我们经常讲啊，要看住自己的心念，贴着自己的心念，对不对？做这样的寻声观。老实讲，我们因为不带共修起见，很多人听，而且没有被逼着，长时间的相续去反复操作，所以呢。就没有办法建立那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身心安住的习惯。好，就人家严格把你钉在那里，熬腿也好，然后呢， 叫你反复要去观，然后建立起，哎呀，原来什么叫做正念正知，学了十天十五天就为了要学四个字正念正知。我经常讲啊，佛法如果你要深入啊，对于法相不觉得困难，不觉得繁杂，你首先一定要有止观的经验。你不了解所有这些东西，佛法的文句啊都在讲止观的经验，他没有理由去建立任何理论，哲学理论跟辩证的思维都是副产品，都是副产品。因为已经在佛后了，我们在没有自己正量或没有断清净的情况底下，不得不要借着人家有正量的心中吐出来的一些文字，对不对？去领悟。今天早上我们打拳的时候，那位肖老师也在谈，拳经啊，打拳啊，要靠领悟，要靠领悟。如果你不是从小是练家子啊，把你的经络每一个细胞啊，每一个筋拉开了，自己就已经可以很容易啊，意到身心就到。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，像我们这种文人出身的啊，文人出身的，弱不禁风的，手不能够提斤两的，你这样子的人怎么去学呢？莫学靠的就是误触。我打得并不好，但是就一招半式跑江湖，光是那样子就可以让自己沉淀一天啊，反反复复就打同一个招式，反反复复不停歇的这样子玩味。所谓老人家以前讲的拳打千遍其义自现，老实讲回来，我们训练自己的呼吸，训练自己的正念正知，内观身心的习惯一样一样。我们经常讲有所谓的属随止观环境，也不过就是整个作意心念训练的那种周期，运转周期。四念处一开始就讲循身观，对不对？循身观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观呼吸，不是只守住这里，让气在那边出来，鼻孔有个凉冷的感觉，那个是一种禅修的方式。到了随的时候呢，就是要进来。为什么要从属门开始？因为你取向不明白，所以一进从止禅开始。你先守风门，把你鼻头风门出气暖嘛，进气凉嘛，先把凉暖变化的感觉先取到以后呢，就要舍属改成随了。随的时候呢，就要跟着呼吸下去，观察习到什么位置，那个身心当时的觉受是什么，所以立刻就会从身随念入到受随念。每一个习到之处，受都会有种种变异，而且受又随着心转，心又在说种种法的差相、差别相，所以呢，身受心法是跟着跟骨牌一样，随着这样一直不断的发生的，不是去思维。我们经常讲正思维，正思维是安住身心，你的心随着你的身受心法随念而生，随念而灭。所以昨天那位师姐也讲了一句话，算是行家的话，要贴在呼吸上，随着作意，贴在呼吸上，随着作意，而不是守住心不动。习到哪里，念就到哪里。习到哪里，习代表身，身习住处就一定有受，受其实不是受，其实就是你的心的分位。心也不是心，因为你心在取那个境，所以实在上你看的是你的所缘的法，所以身受心法根本就是一念事情。听懂我的意思吗？这是你自己要去体验才会知道的。所以正见是闻熏习，因为你没有借过文字，你看人家的样子，你永远猜不出他内心是怎么操作的，所以你一定要透过闻熏习啊，否则你没有一个口诀，你没有一个心要，你没有一个法则，你没有一个经验的序列，你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一言尽，然后一个一言尽次第转心，你没有办法。所以以前我们学拳的时候呢，老师就要我们要背拳经，背满身清力顶头旋，每个字都懂啊，都看得懂国字什么意思， 身体没办法随着回应过来，没办法随着回应过来，打一遍，打两遍，打三遍，就往内去体会啊，这也是内观啊，不是吗？乃至于你走路也是这样子啊。昨天他就在分享啊，那个马哈奇他们的传承就跟你讲，金行要观几个基本你内在身心的那个坐意。第一个，你会有提的坐意，然后你有推脚向前的坐意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有落脚的坐意，就有触的坐意，就有压的坐意。落实以后，又会有个弹上来提的坐意。其实如果你们会打太极拳，根本就是那么回事，魔转而心不转，辗转的，你不必走路哦，就只是移重心，就是移重心，转你的腰胯，随你的腰胯，你的膝盖，你的脚跟，你的脚尖，一动全动，不动全不动，一样的。所以传承有八万四千，绝不是哪一个好，而是你用心相不相应，你是不是死心塌地，真的反心观内，还是老子在向上做分别，差别在这儿。所以啊，我也耐下心子，因为讲半天他听不下去嘛，给人家磨了十几天，总是有点感受哈。可是问题是啊，我看他脾气还是没有改，哦，那个暴烈的脾气，那个批判的脾气还是没有改，还是没有消归到自信上去啊，还是在方法上打转啊。到了法念处之后，法要入心啊，心要调柔你的受啊，受会改变你的身业啊，你啊事威仪就会安详序列，你知道吗？安详序列啊，所以呢，他会带着身心转变的呀。所以看一个人呢，有没有禅修功夫啊，是很容易检查的。你如果自己没有办法反观到这个部分呢，那你要靠别人提醒。问题你有没有这个雅量，接受别人的提点，接受别人的提点，这就是需要共修的理由。你自己独修，经常啊就会觉得，哎呀，对不对？心放旷自然，就会想象的自己很伟大。那经常那个我见我慢，我爱我痴，还是随着转。所以我还是认为啊，共修必要，心要恭敬，要谦虚，心要放宽。所以今天早上啊，我们那个正子太极拳协会的理事长啊，这个徐教授还特别来开示，他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学不同的流派，所以他特别讲说，什么流派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把心量放宽，好好在我们所要传的这个正子太极的这个法要上，真的好好作意。你去自己真的深入的去体会，对于你过去你所爱的、所擅长的、所熟悉的，你自己去想嘛，这都是可以比较的东西，你自己真的去体会一下，得受用比较重要，健康比较重要。他一直讲，打拳不是为了打给别人看。啊，不是为了要欺负别人，绝对不是这个，而是让自己身心健康。他说等到你八九十岁，你还能够走长城，脚步轻力，对不对？不用别人搀扶，不用拿拐杖。像我师公啊，我最早跟的那个老师的师父，我那个时候跟刚拜师的时候，我那个师公82岁吧，然后有个老外啊，要载他去他们那个俱乐部啊，教推手。然后呢，出了车祸呢，撞了车啊，啪，他就摔了狗吃屎。我的老师就这样扑通一弹，小小的手擦伤，脚没事。那种直觉反应。啊，你才知道满身轻力顶头悬，你屁股这人坐在椅子上，不是吃在椅子上的，脚稍微一接地，你只要踏到那个踏板一接地，身体就可以弹起来，身体是轻的，你要去移动你的身体，那种堪人性。 所以说定是什么？定不是采采嬉戏抓贼归点经，不是，就是堪任，就是堪任。你要想什么，你要去做什么，心定得下来。所以定是那种功德力，是一种心因为专注所缘不散乱的缘故，所以心不出众，心不出众，身就不出众。于是你会知道身心没有隔别的，身心没有隔别，只要心不散乱，身就不出众，心安，身体就清利。心安止到什么程度，身体就会堪任到什么程度，直到你那个后势力散尽了，哈，心就开始乱了，乱了之后就开始舍心一下，把心再摄入不乱。这种功夫要有，然后你会发觉，哎呀，真的，诸行是无常啊。如果你还生一点点常执啊，诸行是苦的呀。一切你都还要心外求法，那就是自性见啊。所以诸法是无我的，而本质自性涅槃啊，真的。最上手的法印就是涅槃寂静，所以那个时候啊，所有的法印以及法印相应的所有理则，都是应运而生的。当然，前面你一定要有闻熏习的明句文的意言境，对不对？这些正见的基础要有。等到你自己看出身心，由身心的具生随念发动的时候呢？你的正思维是跟你的正见相应的整个三业的状况，是用你三业的状况摆在那个位置上，跟你的正见相应。所以我经常讲，正思维不是用辩证思维在那边跟自己讨论，那个还叫正见的范围，那还在文会的范围。思会是思则选择一个三业摆对位置的那个状态，你只要摆对了，就一定有三种功德。三种功德：离、欲、慧、害。第一个，对五欲六尘一点都没有贪，不贪到什么程度？音乐放下来了，不随着心动；闻到味道了，不随着心动；听到吵闹的声音了，不随着心动，懂吗？旁边的道友起坐发坐走来走去，你一样观的还是地水火风，常保持这种世界分别，一切只是四大界的分别转，没有其他。你的心的法界内一概都是平等的，一概都是平等的。所以保持心呢，恒常这样的住，色还是色，受还是受，心还是心，一样对境，该生什么分别就是什么分别。可是呢，不再起随想，因为你不取相嘛，随想当然就不生了。因为你一看到相，立刻就是世界分别，世界分别一概都是界分别的平等相。如此安住法性，何来取相？何来又随相转呢？不会的，这不是闭目修耶。闭目修是练你的念，正念正知，把那个正念练出来，对不对？正知有警觉力，正念是取那个所缘，取那个所缘铭记不忘，不会忘失那个所缘。正知有警觉力，一旦你错掉了所缘，立刻心就拉回来，立刻心就拉回来。保持这样子念住护住守护你的身心，三业随时摆上，离欲也自然没有嗔恚的感觉，也没有想要起嗔、起害、起触恼、起各种五戒十善的违缘的身心状况的必要性，没有。你离了欲会害，心那种定到舒服，就立刻有清安、有法喜。做每件事情就是当下，做每件事情就是当下，所以你也不再需要花很长时间，随时随地心就定定的啊。稍微一得空就把法义提一句来，就在心头先按住，一言尽烁烁思维，然后呢放开来反观内心不动，安止一段时间，又提起法义烁烁思维，就这样子兼杂修， 一段时间修职，一段时间修官，而不是长时间的去做单一件事情。这是于学之论所教的方法。这种方法不是为顿根人讲的，中根人也是这样修，你纵使是上根人也还是这样的修，是锻炼正见，训练正念正知，久久了你心就会常住在正定当中，保持正定的心去做所有一切事。所以悟了以后，还是来时路，用正定的心去做每一件事。佛法只是这样子学，而不是搞很多的奇怪的事情。很多奇怪的事情只是要让你心经常意念三宝，身心能够起庄严。为了让你心生恭敬起见呢，不得不设计了那么多的前方便。礼佛拜佛也不过又为了让你身心热起来，对不对？身对于三宝起皈依恭敬恭敬的心，对不对？自然而然护法力量就会来啊。但是你要把你自己身心的力量那个开关转动。所以因为我们要讲住般若，所以你一定要有这样子般若正见思考的习惯，不要再去哎呀又有一个新的法门啊，又有一个什么训练的方法了，就一直不断的往心外去找到一种共修的团队。你只要团队再换一组人，你学到的方法那个名句文的分别就会变，你永远找不到那个最大交集，一直不断的变，滚石就不生胎啊！一下子这样子，一下子那样子，一下子那样子。老实讲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最简单的方法：摄心注于所缘，观察身心随转生随转灭，然后呢，从无常、苦、无我，然后回到涅槃极境的空或灭地。但是随时随地你还是要有正见的熏习啊，一直训练你内观身心能够跟正见熏习的这些法则，这些闻熏习的正念完全能够具生作义，完全相应。所以呢，接下来这一大段要逆顺出入一切的禅三昧，不过就是要把你的身心摆成跟你的正见内容相应，而让你达到离欲、离慧、离害。你能够离欲、慧、害，就可以出离我们的欲，出离我们的欲界。欲界最大的三个心所就是欲、慧、害。你没有欲、慧、害，虽然无明没有断一分，你就可以随着离开念的生灭，能够进到初禅的离生喜乐。离什么生？离欲会害生。不要令你的心经常相应起欲会害的心，你就会自然而然怎么样，把你的身心摆在那个有喜有乐的位置，还保持有觉有观，心能够专注在你的，比如说呼吸、世界、分别。其实我最推荐的就是两个观呢、安那班那跟世界分别观，这是我最推荐的，因为非常方便。而且安那班那本来就是世界分别里面的风大啊，这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五庭心观的两个啊，五庭心观的两个啊，一个是属习，一个是界差别观。即差别观是对治我慢的啊，我慢的理由是哪里？取向分别吗？取向分别吗？啊，有时没事用这两个调练你的心，然后呢去硕硕的复习四谛十六形象里面深刻的法义。跟你讲啊，所有佛法都是从四谛十六形象、十二因缘、逆顺两重缘起展开来的一切理则，就是由这个法则去观察一切的现象和安立的法句而已，法句只是名言的分位差别，只是名言的分位差别。说起来啊，为什么我们能够总持一切法？其实只是把那个最大的共相找到了，然后呢，再熟悉名言的差别，知道在什么因缘底下用什么名言说，如此而已。所以啊，真的 建议各位学长啊，要赶快去抓到那个比较核心的部分，尽量去练，把你的那个注意力啊，跟他一起转，跟他一起转，然后呢，你慢慢你的习惯，你过去那种让你身心不自在的习惯，就会开始淡。好，那么不是一定要刻意的要去找什么7天10天多少天那样的去修，那样的修只是为了让你身心能够快速的集中火力啊，得到正念正知的那种心锚，把那种感觉啊觉受找到。跟你讲，很多的学就是要找到那个三昧，我们能够抓到那个觉受，就是入三昧。三昧就是那个窍门啊，一坐意就可以把你身心摆在那个位置上，那个位置就是 just make 都好，就是那个样子，一时同时到位，要同时到位。到那个位置的时候，所有的标准都同时会达到。当然了，这个不是一触可及，还是要反反复复。你贴着你的身心，具生你的作意，不要在心外去思维那个文字，那个文字像是在外，你要把文字像变成你的身心的觉受，从正见转成正思维，是这样。那你抓到这个觉受之后，就安住那个觉受的身心状况，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就是你的三业都安住在这个觉受的守护底下，那自然而然就不离开戒，这样叫做住般若修禅。那你禅就有浅到深了，对不对？浅呢，就从散心的九心住啊，先调心定啊，然后慢慢就会到达所谓的欲界定，再提升一下清安，只要一发动，稍微一有忘我的经验，就立刻到味道地定，再一直不断的保持正直无共用住，就可以出禅发起。片身喜乐就开始生，对不对？然后继续保持这样的相助。其实初禅、二禅、几禅的差别，绝对不是像打库拉曲一样还要换挡的。禅的境界提升是没有换挡的，讲的时候有先后，升起的时候是圆满的，等无间相续流转的，懂我意思吗？今天早上我们打太极拳也一样啊，教初击者高不理中，重心摆左脚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提什么，那个东西其实都是同时转，稍稍有前后的时间差，但是差不多同时在动，就跟我手一样，你坐意在大拇指头，我说大拇指头往右转，请问另外四个指头是不是跟着转？ Actually 我的手腕并没有转，其实是我的手肘跟我的肩膀在转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看不到门道的话，就以为我手是这样转，其实我是在这样的转，这是不动的，这是我们打太极拳的一个美人手的关键。所以你要把那个 mega 找到，所以你要做到那个正确，全身都要到位，没有一处的口诀，没有一处的法则是不相容的，一定都是俱生俱转。但是你一下子要顾虑到那么多的关键，作意不到那么范围，所以你要了相作意。我为什么讲了相作意？了相是了身心的相，身心俱转，要把你身心调到同步俱转的地步，你能够看到，嗯，对对对，跟上了，一步一步要跟上，跟上以后，慢慢，你就反复逆顺出入，反复练习嘛，只剩下反复练习而已啊。每多练习一次，你的觉受、你的体会、你的领悟就多深一层，慢慢你就不会想去散心杂化那些事，自然不会，你比较起来那个是太散乱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久了，道心就会起来了，道气就会有了，道情就会深刻。那你只要用这种道情，那种求圣道的情，只要心很真切，一提起念佛啊，那怎么会有不成就的理由？不管你修什么法， 只要你那个身心的情感呢、理性呢、平衡了、安住了，一提起任何正念的法门，立刻就入，立刻就入，没有还在那边KK的。所以先把你的身心摆对位置再说，这是住般若，般若就是正见呐、最简单的讲啊，般若最起码就是正见。你要真正了解法不在外，法讲的就是你三业安住的状态，一定要观察，往内观，观到你的身心如不如法那样子的说。你只要把心用对成那样子，你随着身业与业就一定摆成那个样子，不会相违的嘛，绝对不会有例外的嘛，对不对？它表现出来的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苦地相，对不对？应即生缘的极地相嘛。对，你看到烦恼原来就是这样子，一点一点一点一点，小小不去管它，大的起来就不自在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而它是实在是什么东西？灭尽妙离，灭只是不相续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包袱逼着你一定要非怎么做不可啊，身心相续只是要不要，点头是在你，你绝对没有一个另外一个逼迫你的人啊，没有吗？所以灭立刻就发动尽妙离的事情，你只要知道它是过患的，立刻就不相续，不相续心就安静，就心就极静，极静就离系缚，对不对？如此安住这条八正道的路，你随时随地每一个心都正如这样子，行之久远，正直无垢用住，就出三界，道如行出。我背这十自力十六行相，乃至是六行相里面细微的法要，根本不用背，你知道吗？每天都是这样子看见的，不是想到的。你每天往内看，你的身心就摆成是那个样子，你往外看，每一个人众生都是那个样子。你往内看，四力十六行；往外看，也是四力十六行；内外交相错，也是四力十六行。久久了，你的现观就会起来的。所以成就出国是怎么样的过程？就是你的观察会打成一片，打成一片，泯除掉一切差别相的取向分别心，不随着那个心意识转。念念见如，如的意思就是缘起啊，缘起就是显空性啊。你何能够对这个生灭无助的相起各种的评价分别呢？心不生评价，就离了造业的系缚。初三界的涅槃是指这种觉受，这种觉受初分的时候就是定，满分的时候就是涅槃。佛法真的不远，实在也不难，实在也不难。所以我越来越觉得，当然了，带着各位学般若我也很喜欢，但是读经是一种习惯，是一种身心安住的习惯。多跟龙树菩萨讨商量，对不对？跟释迦牟尼佛回到2500年前，想象自己在灵鹫山的法会上住。哎呀，那个身心会有无间跟因重力啊，这样子守护你的身心跟三业，让你的道心起来啊。不要轻视自己啊，不管今天你再怎么笨，绝对不要起轻视自己的心，不轻视自己当然也不轻视任何人，心就保持这样的恭敬，保持这样的恭敬。 你可以恭敬一切众生，恭敬一切的因缘，随时随地有情无情就为你说法。所以呢，住般若就是形成这样的正见，把你的身心分为摆成那样子，而取禅不过就是把心专注在每一个当下身心摆放的状态，看见那个状态，那个状态就跟你讲，它就是四力十六行，它就是四力十六行。这是我用我的话哈宣讲，何谓住般若取禅波罗蜜的理由？禅只是用你的身心摆对位置之后所生出来的一种功德相，让你来自作证明，的确。身心安住的法性相就是四谛十六行，所以你从这样子的正见进去，又用你的禅般若蜜把你的身心三业调成一如了， 摆出来以后，他所现出来的功德相，就刚好跟你的四谛十六行的法的正见是完全相应的。这样子的功德，就叫做住般若取禅般若蜜圆满。而这种功德需要逆顺出入，逆顺者就是交换，修止修观，修止修观，对不对？观者回来复习你的一言境，把四谛十六行、三法印、四法印、一时相应，不管是什么四念住的各个口诀，随着你今天身心的分位，如果你心很乱，立刻回到四念住，用四如意足发起善法欲，求圣道的想，心太乱了啊，已经上路了，就开始用四正勤善法令他增上，对不对？未生而令他生，已生而令他增上，所以利用前面三个四法调心生正见，五根五力就随着发起来的，五根五力不需要作意，这样子直到你正直无共用转的时候呢，止观双运转到的时候呢，就开始要进到修七觉知的关键。我想因缘也快要到，我们可以一块来学习七觉知的时候，七觉知是整个见到位的关键。整个正修行不学习七觉知啊，你就不懂真正的方便。所以不管你怎么学什么学什么小止观六妙门呢，其实回头来根本佛法就是七觉知。七觉知就是调心的一种正方便。调心正方便。你们回家自己好好复习一下那段文，其实就这么回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的龙树菩萨的解释反而少，我们先看论文再回来看经。请把论文打开3034页245行，在燃灯佛得受记别之后。好，从这边开始，佛言虽离智慧无禅定啊，多用智慧力得禅定。这边讲两句话很重要哦，你离开智慧，你说你要有禅定那是假的。为什么？你根本就是用意志力嘛，用想嘛，压着你的心不动嘛。请问你到底有没有想？你压到最究竟，你所证到的就是非想非非想说定，对不对？少的到四禅的无想定，高明一点到非想非非想说定，那都是用压住想心不动。可是你用什么东西压住想心不动？还是用细想嘛，不是吗？你还是用细想，用一个单一的念头取代你散乱的念头，用你的想压住你的粗的想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所以听说我们现在有人就在教什么想法来不理他，你还不是用不理他的想法去撇开一切的想法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不是用智慧啊，因为你佛法教你想法来看见它是什么，你只要看见它，知道它有过患，对不对？所以背后那个正见是重要的，知道五欲不是过患，可是呢于中你贪它的味，你又不起正思维，所以你才会在里面呢生贪嗔痴相应的随染心。继续下去会怎么样呢？会怎么样呢？你一标记，你一警觉到这个五盖调举昏沉的想心起来了，起来了，你立刻起这样的过幻想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对于正思维、正寻思的法要起功德想。所以你看啊，前行都是用正，都是用想，想五欲五盖的过幻，想禅跟四念住以及这个四圣第十六行相的功德，多去意念佛法生的功德。随着你妄想分别起的时候呢，就要观它的过患，这叫做正念正知啊。所以要不要想？要想。可是问题是你怎么样用你的心呢？先用这样子跟自己劝，跟自己劝，花一个七天的时间。你如果七天后要去参加禅修，前面七天就要这样子，多让自己起这种正作意，看见你的五盖，看见你的五欲随转之心， 新年一起来标记他起政见，标记他起政见，就这样子。美术跟哄小孩一样啦，真的跟哄小孩完全一模一样，完全一模一样，把你的内心当作小孩一样哄着看着，就贺无欲弃无盖修无法，对不对？无欲无盖各位很熟啦，哪无法呀？修哪无法啊？欲要有圣道的欲，念要念真如，念所缘，对不对？铭记不忘，精进保持这样子，巧慧就是调度，对不对？不要一直在那边想，已经没有烦恼，已经没有妄想了，就不要在那边起想。起想的时候，只要烦恼妄想才刚刚一出起，立刻就要起过幻想。心一旦有了安住相，就立刻用功德庆慰你的内心，庆慰完就舍掉，平等安住，这叫做巧慧，慢慢就会一心而住。这也不用背的，因为每天就是用这种法则，贺无欲，弃无盖，安住无法。安住无法，第一个起善法欲，你知道随着妄想流转也是生死，对不对？也是生死，修生道虽然免不了，还是一死。心多极尽好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念所缘，精进，精进就保持正直而住，一直不断的这样下去，能保持多久？多久？一乱了就开始看见了，过幻想了，一安住了，用功德想庆慰一下。这才乖嘛，这才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舍掉你的念头，让你这样子保持无分别住一段时间，就看住这个明明白白的心，无分别而转动的心。所以禅修难不难啊？老实讲，我已经把各宗各派最大禅修的教义讲完了，都是安利你啊，对不对？雅修对白，我也跟着很多禅期修了很多的法门呢、啊。最后回来，哎呀，还是简单，所有其他都是花俏，都是花俏。讲什么名言，只是一种分别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久久以后，调度正确了，巧慧自然就生出一心。说穿了，25方便，那25个还是多了。我觉得15个自论讲得好啊，只要15个就够了。对不对？那什么远离闲闲居，那个都是多出来的东西，还要到处去找，随时随地。广贤老和尚五根一安住就是道场啊，哪里不闭关啊？哪里不闭关啊？可是他老人家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找山洞闭关，对不对？要远离尘嚣，所以25前方便对于着相人还是有必要。慢慢你已经懂得没杠的人啊，刚才我讲的那15个够了。贺五欲弃五盖是平常事，修无法是要专精思维，是要专精思维，把这个心调成定定的了。我跟你讲了，这样子就已经有欲界定了。欲界定很难吗？这样子就有等持住的欲界定，住平等舍的功夫了。于是你只要把毗卢遮那佛的七支做法摆定了之后呢，很快的轻恩发起，轻恩发起就是未到地定，片生乐的时候就是出禅，不起对治想的时候就是二禅，大乐升起没有出的喜受的时候就是三禅。知道它是过患，知道它是过患，不取喜乐受，自然就入舍念清净。那个根本是 no clutch 的，完全是无接点的那个心的分位转变，就跟流水一样，心就跟流水一样，稳定平等安住留住相续不停，这样子，不是啊、哦，转动一下，变到二禅，变到三禅，变到四禅，还在那边呵斥下地，还在那边心乐上帝，没有那个心咽下心上，没有这样的转变的心，没有。就保持同样一个法药，保持同样一个法药，什么法药？思念住、生色心法、寻声观，一直不断的反复反复来， 然后一直不断去印证四谛十六行，然后到你开幕闭幕通通是四六行了，四谛十六行为止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今天本来内容就是这样，那我们这个文就跟你讲，离开这种智慧的正见没有禅定的。佛法讲的禅定不是自心不动，不是那样子的，那样子是一种方便而已。有些人心实在太狂乱了，所以不得不啊，给你一个方法，给你一个方法啊。比如说像马哈希都叫你要看着肚皮，看着肚皮太久了，意会在那边打结，有人会有残病的啊。然后他叫你要腿不要放，看住那个痛，看久了很多人啊髋骨受伤，所以你的身心如果刚好有那个业障还是很麻烦的，所以那个还是毕竟是一种方便。如果没有人帮你调度，如果你也是这样子捏捏在那边硬硬，老实讲还是徒生残病而已。智慧是最重要的，知道那种调度的善角，你的 mega 是要用身心证明正见那种说法的文言名言呢、啊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三业的状态，懂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才去修禅。禅不是要让你的心定定的不动，得到不动，死了就不动了，我们终究是不动的，因为躺平了，心意识没有作用，自然就不动了，对不对？还用在那边坐半天吗？我们讲到了不动的那个定，不是这个，是心不散乱的不动，心不要一心多缘的那个不动，心不要一境多解的不动。所以所有的善巧都是方便的、啊、管它是哪一门哪一派的，朝洞也好，灵机也罢，南传也罢，藏传也罢，都是方便的。你跟哪一个老师相应，那个气氛够好，那个同修道友刚好很 magic 阿内尼啊。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个，你去看看于谦师，对不对？有给你20个理由，都给你怪罪，找借口。哎呀，同伴不随顺，老师不善教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的身体刚好四大不平等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怎么找也找不出20个理由。去看《瑜伽师地论》，有20个修禅修不来的理由，加行藏有20。讲穿了，4个理由，你不去闻熏习正法要，你正见的法要根本不去学，老要在心外求善巧方便。第一个关键嘛，第二个学到了正见不练习。老师只在上课讲，2个小时过去了，回家你不照做，对不对？给人家关个15天，哦，五号，啊，那你啊，陪高吧，看能推你啊，对不对？大乘的老师不跟到家里去逼你而已啊，你愿意来，在这边关你个15天，对不对？就是不信邪嘛。就是不信邪嘛，老在那边心外求法，搞了半天，找了一堆的方法，就在那一支香当中勉强让你心合乎那个法要，离开定，身心又不是那个样子。我跟你讲，玩假的。如果修行不能够改变个性，玩假的。离开智慧没有禅定，多用智慧力得禅定。你的智慧力不是往外去评价，是往内把你的身心努力的历历运转的摆对身心安住法性的位置，随时随地顺向正如，随时随地顺向十四谛十六行，随时随地跟你的所学过的正见相应。是故啊，从智慧生禅定，懂吗？这个东西摆在最后，而是整个的总结。整个总结前面的5度当助伴，让你能够让你的正见有足够的道量跟福德力能够成立，对不对？安立你的正见之后呢，利用正见烁烁的让你的三业摆对位置而生出禅定，这种才是正的禅定。佛法要你的讲的正定是这种正定，有智慧当前导身心不随着相转的这种 明了性，这种才是佛法的正定。而他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前面禅波罗蜜跟你讲的十五个法要，经常喝无欲，弃无干。于是你的心就要随着反闻你今天的身心状态，所以是看见你的身心状态，贴着你的身心状态的转变而转动，不要说说往外面去攀缘取向去做分别，这就是内观呢、啊。所以观禅就是止禅，止禅就是观禅，各位懂了吗？止住一个缘嘛，那个缘就是你的身心嘛，你不要离开你的五蕴嘛，往外去取五蕴之外的相嘛，对不对？你能够看住五蕴，就是止住五蕴的一员嘛。所以止禅就是观禅，哪会把止禅跟观禅打成两件事呢？你数一二三四的目的，就是一种方便，要让你看见五蕴。它那个相就是五蕴，良能就是你的身受，对不对？身受会有良能的差别，就是无常，而无常就是行苦的相，对不对？于中一直不断的生灭无助流转不定，就是无我。所以既然无自性转，本来就没有吸附，对不对？一切的生命相续都只是这样子，无助而转，无助而转，不断的向你的内心去肯定苦地的事情，那就是四法印的所在，对不对？用四法印去断集，去正灭，而安住在道，随后的那些自然就发动。你只要能够肯定五四地的苦，四种形象的苦地，后面的自然就发动。只要你闻熏习够力，这样子安住身心，就叫做智慧生禅定，讲明白吗？如果需要调度一下，就是无法从欲开始动，先想我到底要随着这样子悠悠乎乎的过一生呢，还是好好的把你的身心锻炼出有慧的禅定心，对不对？于静不取向分别，把你的安住力锻炼出来，这需要一段时间的。你会在这段时间过程当中会有进进退退的状态，不要批评自己，对不对？当你的心随着向转生烦恼的时候啊，呵斥，对不对？呵斥怎么没有警觉？心只要一回心向道的时候呢，安慰自己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还要把所有的想法放掉，然后呢，调度你的五蕴，保持调度你的五蕴，就是巧慧，自然一心就发动。不要去求一心，取一心，求清安，不要去有那种求什么东西的心，完全不要。正法要就是告诉你，无所得为方便，无依住为助，这是正法要。有依止，心就会乱。你意志什么，那个法性就是无常，自然让你引你心乱。最后你会发觉，最胜的定是无依止的定。无依止的定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开悟是不带他缘，自心限量。为什么是这样？你不用任何人给你保证啊，你自己就从觉受当中肯定都是阿弥，都是阿弥，真的不用别人加持，不用别人硬壳，你自己一直不断的反复作证的，对不对？打横的这一天，好好这样子善作意，也是一心呢、啊，也是一心呢、啊。你怎么转，才是最高的投资报酬率？所以底下就比较不是那么重要了。他就举了一个比喻了，如佛说《必知佛经》说，有一个国王啊，见两特牛啊。淫欲故互斗而死，两个特牛就是公牛啊，为了要抢跟一个母牛啊行淫的这种主导权，互斗而死。于是这个国王，通常必知佛啊福报很好，他生来都是大国王大财主，他只要有一天看到欲的过患，哪怕只是叶子的凋零，他立刻就会觉得这个不是办法，这个不是办法，不等待听闻佛法，他立刻就心一个警觉， 他说啊，我以财色故征伐他国，与这两只牛互斗而死，有什么差别呢？于是何意？立刻就斩钉截铁的舍离五欲，一旦舍离五欲，禅定心就发起来，成必之佛。你看，这些都是几乎都是一息一念之间而已。你说成就圣道难吗？真的，老实说起的话，我越读越觉得不是太难，难的在散心杂化，取向分别啊，心太乱了，而乱跟定啊，心体啊，是不没有差别转的，主要对于欲啊，你还有没有贪想啊？贪不自在就起嗔呐、于中就是无明住心呐、这三个毒啊，根本也就是一件事儿。什么是不了色，不如实知色，对不对？随受其想，造业而随着四种子带缘而起，流转不停。五蕴就是这样子啊，根本就是一心五蕴转生转灭的相而已啊。你随时随地这个法要根本熟到根本不用作意啊。